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今天我们还继续来学习圣经。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分享一个主题，叫做耶稣的降生与复临。我们要从耶稣的降生来看一看耶稣的复临。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这个题目啊，特别适合现在的需要，因为我们正生活在耶稣复临的前夕，我们要预备好，要预备迎接我们的救主第二次的再来。所以希望可以透过这个题目，能够唤醒我们这一颗沉睡的心。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一次来翻开圣经，我们来查考主你的话。因为主你告诉我们，让我们多多的来研究圣经，因为你的话就是永生。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进入真理，让我们可以从你的第一次的降生可以展望到主你的第二次的再来，让我们今天的信心和爱心能够眺望起来。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愿主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啊，我们正生活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的这一段时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有这种感受呢？我们是否感受到，感觉到我们的救主很快就会第二次再来呢？我们今天有否在预备我们的品格，以便迎接我们的救主在荣耀中同着众天使驾云降临呢？所以今天啊，我们来分享这个题目，我们要彼此勉励。我们首先来翻开圣经，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二十八节。在希伯来圣经的第九章第二十八节，圣经告诉我们，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这里面谈到了耶稣的两次降临，第一次降临是为担当我们的罪而被献为祭，那么第二次降临呢，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我们。所以啊，弟兄姊妹，耶稣的两次降临，第一次降临是为什么？乃是为了我们的罪，好除掉我们的罪，担负我们的罪恶而死在十字架上，好除掉我们的罪。那么第二次降临呢，与罪没有关系了，乃是为要接我们回天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预备的功夫啊，应该在什么时候完成呢？除掉罪恶的工作应该在什么时候完成呢？乃是在今天，是在耶稣的第二次降临之前完成的。因为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并不是解决罪恶的问题了，而是要迎接一切悔改的人回天家。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确定耶稣他一定会第二次再来呢？万一耶稣他第二次不来了怎么办？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是否坚定地相信耶稣一定会第二次降临吗？万一他不来了怎么办呢？所以啊，这个地方圣经就告诉我们，耶稣的第一次降临乃是为他的第二次降临呢做好了预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的第一次降临是担保了他第二次一定会降临，因为他第一次已经来到我们中间，并且替我们的罪呢而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说他第二次不来的话，那么他第一次不是白死了吗？如果他第二次不来拯救一些信他的人回天家的话，那么他第一次在十字架上不是死亡没有价值吗？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的第一次降临，他的被钉十字架就奠定了他第二次一定会再来。 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啊，他已经替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完成了这一个救恩的大功。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回天家，我们还在世上呢，他还没有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呢，所以这个工作还不算完成。所以我们相信呢，他一定会第二次再来，要接一切信他的人回天家。所以第一次的降临和第二次的降临呢，是紧密的相连在一起，使我们看到他的第一次降临，就可以非常肯定的把握他的第二次降临，并且这种把握，这种信心呢，是坚定不移，绝不能动摇的。那么这一课呀，我一共分了七个大段。首先第一个大段就是应许中的救主。我们先来看这第一个方面，应许中的救主。今天我们的信心啊，是建立在哪里呢？还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之上。我们相信主所应许的一定会成就的，因为主是信实的。所以啊，我们要先来看一节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第二十节。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二十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上帝因我们得荣耀。实在原文作阿们。这里面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很清楚，上帝的应许不管有多少，不管有100个、200个、1000个、2000个，甚至于10000、20000个，那么不管有多少，都怎么样，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阿们的，都是在基督里面是实在的，就是可信的，为阿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之上。耶稣的第一次降生和他的第二次降临都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上。那么弟兄姊妹，上帝是在什么时候拣选的我们呢？乃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我们看以弗所第一章的第四节。在以弗所圣经第一章的第四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里面啊，圣经就告诉我们，上帝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就是说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那么基督呢，就是说预定的救主。在那一个时候，我们人类还没有被造，世界还没有被造之前，耶稣基督啊，就是我们所应许的救主了。所以救赎的计划并不是一种事后的措施，乃是事先就拟定好的。倘若人类不犯罪的话，那么这个救恩呢，将会永古隐藏。但是当人类犯罪之后，那么上帝啊，就立刻把这个应许赐给了我们。就是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所以啊，弟兄姊妹，当人类啊一犯罪的时候呢，上帝就把这个救恩，把这个应许呢赐给了我们。首先是赐给我们的先祖亚当，然后由亚当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直到后来传到挪亚，那么挪亚呢再传给他的儿子闪。挪亚说，耶和华闪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这是创世纪的第九章二十六节。那么再后来呢，这个应许啊又给了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是创世纪的第22章的第18节。那么这一个应许呢，由亚伯拉罕传给以撒，由以撒呢再传给雅各。上帝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创世纪的第25章的第23节。那么雅各呢又预言到要出于犹大支派，所以雅各呢他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 这个是创世纪的第49章的第9节到第10节。所以在犹大支派当中，有一个人名叫耶西，耶西有八个儿子，那么最小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呢？就是大卫。所以耶稣被称为大卫的苗裔。这是撒加利亚书的第3章第8节。先知以赛亚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这个是以赛亚书第9章的第6节到第7节。那么先知以赛亚又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个是以赛亚书的第7章第14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旧约圣经它经常预言到了耶稣基督的第一次的降生。所以耶稣呢，他乃是所应许的救主。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分享应许的迟延。虽然说这个应许呢早向亚当所宣布，向亚伯拉罕呢也重申，在历代以来都有先知他们重述这一个应许，这一个盼望，但是啊，应许却迟迟没有来到，被称为应许的迟延。我们知道亚当，那么他被赶出伊甸园之后，那么他就生了第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该隐。该隐是什么意思呢？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他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这是创世纪的第4章的第1节。他以为啊，亚当和夏娃他们以为这个男子呢，就是所应许的弥赛亚，所应许的救主。可是后来他们却失望了，因为该隐杀了亚伯。所以啊，从这个预言发出以来，那么一直经过了挪亚洪水时代，那么又经过了亚伯拉罕的时代，那么经过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为奴，后来出埃及的时代，那么又经过了以色列士师的时代，经过先知撒母耳的时代，那么又经过了大卫王朝，经过了以色列国家一分为二，分为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那么在北国，在公元前的722年被亚述帝国所毁灭，那么南国犹大呢，也同样被巴比伦帝国所掳掠。所以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处在这种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处在为奴的状态，被外邦的人所压迫所掳掠的状态之下。这因此啊，他们就发出一个呼声，他们就说应许迟延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圣经在以西结书第12章的21到23节。在以西结第12章的21到23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你需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异象必都应验。先知以西结时代呢，以色列百姓啊，他们流传了一句俗语，什么俗语啊？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什么日子迟延呢？就是弥赛亚降生的日子。他们等啊等，等啊等，这一个弥赛亚迟迟都没有来到。他们现在已经被掳了，成为奴隶了，那么弥赛亚还是没有来到。所以于是啊，他们就传说这个俗语，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我们知道先知以西结他的时代呢是公元前的500多年。那么从这个预言，从这个应许啊向亚当发出以来，那么到先知以西结已经过去了3500年左右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从亚当的日子以来到以西结这一个时代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那么所应许的救主弥赛亚呢却迟迟没有降生。所以因此他们大声的呼喊说，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再谈一谈第三个方面，即至时候满足。 我们来看圣经在传道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在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第二节又说，生有时，死有时。我们再翻开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四节，在新约的加拉太圣经第四章的第四节，这里面啊，圣经就告诉我们，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弟兄姊妹，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他们说日子迟延，一切意象都落了空，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及至时候满足。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第一次降生为什么迟迟没有来到？为什么？是迟延了吗？并没有迟延，而是什么？而是时候还没有到。当时候到了的时候，那么耶稣呢就降生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上帝那里有一个时间表，当这个时辰到了的时候，那么耶稣会准时降生，毫不迟延。因为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弟兄姊妹，耶稣的一生都有时候的，他的降生有时候，那么同样他的死也有时候。只不过呢，这一个时间啊，这个定时，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并不知道。上帝曾经应许亚当的，女人的后裔要生下来打破蛇的头。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被称为亚当的儿子。这是路加福音的第三章，耶稣被称为亚当的儿子。那么另外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啊，像亚伯拉罕所发的应许，像大卫所发的应许呢，也都应验了。并且马太福音的第一章21到23节里面也告诉我们，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呀，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呢也应验了。我们来看圣经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这里面告诉我们，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因为报名上次的问题，他们就回到了本地本乡伯利恒。那么正当他们到了伯利恒住进马棚之后呢，那么玛利亚的产期就到了，就生了耶稣基督，并且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按照预言准确的出生在了伯利恒。正如先知弥迦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民以色列。这一个是弥迦书的第五章第二节。那么这个预言呢，此时此刻就应验了。所以弟兄姊妹，主的应许一句也不落空。但是弟兄姊妹，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有谁来迎接他？又有谁知道他降生呢？只有贫穷的牧羊人和外邦的博士，对吗？那么本国的祭司、本国的教师、本国的领袖们，他们在哪里呢？他们一个都不知道，他们一个人都没有来迎接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降生。他们已经等候了4000年，他们已经盼望了4000年，那么这个时候弥赛亚降生了，他们却怎么样？他们却不知道，他们连知道都不知道。 因此他们也就没有来探望这一位新生的君王。弟兄姊妹，为什么当时的领袖们、当时的宗教教师、当时的官长们，他们不知道弥赛亚降生呢？因为他们当时在贪爱世界，他们的灵性啊已经退化到了相当的地步啊。所以呢，天使直接越过了他们，而向贫穷的、向卑微的牧羊人显现，却没有向他们显现。引领外邦的东方的博士却没有引领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远离了上帝，他们不明白真光，他们已经陷在这种遗传的黑暗当中。所以弟兄姊妹，约瑟是大卫的后裔，他走在自己的城中，却没有一个人认识他。那么耶稣基督他是所应许的弥赛亚，也同样没有一个人接待他。那么耶稣的第一次降生是这样，那么他的第二次降临呢，也同样是这样。有谁预备好了要迎接主的第二次降临呢？我们会不会被主所越过去，正如同越过当时的宗教领袖们一样呢？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迎接主的第二次再来呢？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耶稣呢就告诉我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第三个方面，极致时候满足。我们再来讲第四个方面，基督复临的应许。那么以上三个方面呢，都是谈到的耶稣的第一次降生。那么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耶稣的第二次的降临。第四个方面，基督复临的应许。我们请翻开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个是耶稣呢他升天之前给门徒的应许，也同样是给我们的应许。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因为我去是给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啊弟兄姊妹，耶稣啊他应许我们，他承诺他一定会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我们再翻开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十一节，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十一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么这里呢是天使的应许，天使呢应许当时的门徒，也同样是应许我们的，就是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他驾云升天也要驾云降临。他升天之时众目都看见他，那么同样他复临之时呢，众目也要看见他。那么另外呢，保罗也告诉我们，主耶稣从天上降临，这是腓立比书的第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么另外呢，保罗也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这一个是提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十六到十七节。使徒约翰呢，他也说，主若显现，这个是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么约翰呢，他又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个是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的第二十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耶稣他一定会再来，这个是给我们的什么应许。所以啊弟兄姊妹，主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这是第四个方面，耶稣复临的应许。 那么我们再谈第五个方面，耶稣复临的样式与目的。那么这一个方面呢，包括了两个方面，一个是耶稣复临的样式，那么另外一个是耶稣复临的应许。那么首先来谈一谈耶稣复临的样式。弟兄姊妹，耶稣第二次再来是以怎样的方式再来呢？首先呢，圣经里面告诉了我们有一个虚假的耶稣再来，就是假基督。弟兄姊妹，耶稣告诉我们啊，在他第二次再来之前，那么会有什么假基督要先来的，假基督要先来迷惑很多人。所以呢，在末后的时代，在耶稣复临之前有一个假基督的降临。我们可以看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注意，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不法的人来，来这一个词，它的原文呢，被翻译为是降临。弟兄姊妹，来这一个词，在原文呢，和耶稣的降临这一个词是同一个单词。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虚假的降临，这不法的人来，可以翻译为这不法的人降临。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的警醒，我们要非常的明白这个真理，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会有一个虚假的耶稣降临，就是假基督，是照撒旦的运动，并且要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要迷惑很多人。所以假基督他的来到呢，他会以神迹和奇事来证明他的身份，就是要迷惑很多的人，以神迹和奇事来迷惑很多人，并且会带来一个虚假的奋兴、虚假的复兴。我们可以看圣经在马太福音的24章第23节到24节，我们读到第26节吧。在马太福音的24章第23节到26节，圣经告诉我们，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也不要信。所以弟兄姊妹，假的基督要来，要怎么样呢？要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啊，甚至连选民也都被迷惑了。最可见这个迷惑性啊是多么的大。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那么如何分辨是真的和假的呢？想要分辨假的，我们就要先知道真的。弟兄姊妹，要分辨假的，就要先知道真的。我们要先知道耶稣基督他复临的样式是怎样的呢？我们还是看马太福音的24章啊，还是这一章，我们读下面的第30节，读到第31节，还是马太福音的24章的第30到31节，圣经告诉我们，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好，这里面告诉我们，耶稣第二次降临是以何种方式降临啊？是驾云降临。弟兄姊妹，耶稣第二次再来是驾云降临，他的兆头显在天上而不在地上。弟兄姊妹，不在地上。 耶稣再来不在地上，而在天上，并且有千千万万的天使陪同他一同降临。而假基督在哪里呀？假基督在地上。弟兄姊妹，我们要分辨假基督在地上，所以因此呢，他们才说，看哪，在旷野里，看哪，在内屋中，无论在哪里，看来看去都在地上，对吗？凡是脚站在地上的都是假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啊，这一个秘诀呀，这一个分辨假基督的秘诀，就是凡是脚站在地上的都是假基督。无论他装的多么的有荣耀，多么的温柔，身上焕发荣光，能够医治疾病，显大神迹，弟兄姊妹，凡是脚站在地上的都是假的。因为耶稣第二次降临，他的脚不沾地，而是在空中降临的。天使怎么说？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驾云升天也必驾云降临，并且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同他一同再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在哪里和主相会呀？我们是在地上和主相会吗？不是的，是在天上和主相会的。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第16节到17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第16节到第17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中，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的清楚吗？太清楚了，多么的清楚啊，在空中与主相遇的，并且啊，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有号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我们呢要升到空中和主相遇的，不是在地上，而是在空中，凡是在地上的都是假的。那么弟兄姊妹，可能啊有人就有疑问了，难道撒旦他不能够模仿耶稣在空中降临吗？弟兄姊妹，撒旦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模仿耶稣在空中降临啊？那么讲实话呢，他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呢，上帝不允许他模仿。弟兄姊妹，上帝不允许撒旦啊在空中降临，为什么？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了，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分辨得出真假了。所以呀，上帝不允许撒旦在空中降临，只允许他在地上假扮成耶稣的样式。所以我们可以分辨，凡是地上的都是假的，而我们的救主耶稣是同着众天使驾云降临的，并且弟兄姊妹，耶稣再来绝不是一件秘密的事情。我们有听过这一个秘密被提吗？哎，他们说耶稣已经来了，这一个我们是秘密被提的，谁都不知道耶稣已经来了。弟兄姊妹，圣经从来没有这个教导，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号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怎么看它也不是一个秘密的事件，对吗？它是一个轰动全球的事件，不但是轰动全球，而是轰动全宇宙的最荣耀的一个事件。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他第二次来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我们可以看旧约圣经的哈巴谷书第三章的第三节，在旧约圣经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降临，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弟兄姊妹，耶稣再来，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和他一同降临，那么天使们他们要吹响号筒，他们要高唱凯旋的歌声，那一个时候呢，耶稣的荣耀要遮蔽诸天，颂赞呢要充满大地。 所以啊，弟兄姊妹，怎么看耶稣再来都不是一件秘密的事情，而是一个震动全宇宙的事情啊！我们再翻开希伯来书第12章的第26节，在希伯来圣经第12章第26节，圣经保罗告诉我们，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所以啊，弟兄姊妹，耶稣再来呀，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呐。我们再往后面翻到启示录第一章的第7节，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7节，圣经告诉我们，看呐，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看呐，举目向上，看呐，他驾云降临，并且众目要看见他。很显然，这绝不是一件秘密的事件，而是一个轰动全宇宙的事情，是我们这个世界有史以来最荣耀、最响彻天地的一件事情了。并且耶稣再来，他的脚不沾地，在空中同着众天使驾云降临，我们也要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弟兄姊妹，耶稣再来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来做什么呢？耶稣怎么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第5章28到29节。我们看启示录第22章第12节，在启示录第22章的第12节，圣经告诉我们，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啊，弟兄姊妹，耶稣再来做什么？乃是要赏善罚恶。弟兄姊妹啊，那一个时候就是义人得赏赐的时候，那么同样也是恶人受报应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来看第6个方面，还有一点点时候。弟兄姊妹啊，耶稣什么时候要再来？还有多久他再来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还有一点点时候。我们来看圣经在希伯来书第10章的第37节到第39节，在希伯来圣经的第10章第37节到39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的很清楚，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是哪一等人呢？有两等人，一等是退后入沉沦的人，那么还有一等人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那么弟兄姊妹啊，我们是属于哪一等人呢？我们要自我反省，我们要自我省察，耶稣很快要再来，今天我们还在做什么呢？耶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只有贫穷的牧羊人和外邦的东方的博士呢来寻找耶稣，可是他本国的子民呢却不认识他。并且啊，在那一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说啊？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他们说，弥赛亚降生迟延了，主的应许迟延了，主的应许落空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处在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前的这段时期，那么同样也有人这样说，对吗？他们也是说，主再来迟延了。在彼得后书的第3章，我们从第3节读到第4节先。在彼得后书的第3章的第3节到第4节，圣经告诉我们，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谁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我们再读第9节， 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有人起来，他们讥诮，他们说，主再来迟延了，他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那么这一句话呢，正好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并且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他不是单言，乃是什么？乃是宽容我们，弟兄姊妹，是主宽容我们，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不愿意我们有一个人灭亡，乃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并且时候还没有到。当时候到了的时候，那么我相信耶稣一定会第二次再来，绝不迟延。那么弟兄姊妹，圣经也预言到了这一段好像是迟延的时期，但其实没有迟延，只不过呢，看上去好像是迟延的时期，圣经也早有预言的，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的25章里面告诉我们，新郎迟延的时候，弟兄姊妹，新郎迟延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童女们都怎么样？童女们在睡觉，对吗？那么弟兄姊妹啊，十个童女，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那么请问有几个童女在打盹睡觉啊？弟兄姊妹，有几个童女睡着了？正确答案是十个童女都睡着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但是好在，聪明的预备了油，而愚拙的没有预备油。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干什么？今天我们是否在沉睡呢？我们是否自认为自己已经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也不缺呢？今天我们是哪一等童女呢？我们是否预备了油呢？我们的品格是否已经做成了功夫呢？弟兄姊妹，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很多人怎么说啊？很多人说，我刚信的时候呢，他们给我传福音说，耶稣很快要再来啊，你要信耶稣可以得救。但是啊，我信了一年了啊，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可是耶稣还没有来。所以啊，是不是你们骗我的？为什么我信了这么多年都还没有来呢？在我信第一年的时候，哎，你们就说耶稣很快要再来，可是已经三十年过去了，耶稣为什么还没有来呢？是不是你们骗我的？弟兄姊妹，不是骗你的，而是怎么样？而是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个是罗马书的第13章的第11节。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你过一年，那么离耶稣再来就近了一年，那么同时你的恩典时期也就少了一年，对吗？弟兄姊妹，我们过一年就离耶稣再来就近了一年，同时我们的恩典时期也就少了一年。我们来看旧约圣经，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的第三节，在哈巴谷第二章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啊，必然临到，不再迟延。我们看到这个兆头啊，都已经发生在我们的面前了。战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各样的灾害都发生在我们面前。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吗？这些预兆呢，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知道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给我们预备的时间也不多了，弟兄姊妹。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能够预备我们的品格呢？品格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养成的。这是第六个方面。好，下面第七个方面，你当预备迎见你的上帝。 我们看阿摩斯书第四章的第十二节，旧约圣经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在阿摩斯书第四章的第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上帝。弟兄姊妹，耶稣必定要再来，耶稣一定要再来，耶稣很快就会再来，那么你预备好了吗？你当预备迎接你的上帝。你不要以为耶稣再来还在遥远的将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到。我们如果没有警醒预备啊，对我们来讲好像是夜间的贼一般，我们绝不能知道。保罗说，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那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能够从门进城啊。所以弟兄姊妹，愿我们今天都可以靠着主的恩典警醒预备，当主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得救。我们最后看一节圣经，在以赛亚书的25章第8节到第9节。在以赛亚书第25章的第8节到第9节，圣经告诉我们，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那么到将来，我们可以和一切的圣徒，我们可以和一切得救之民大声的高声呼喊说，看哪，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到那一个时候啊，我们能够举目向上，举目仰望我们的救主啊，他有大荣耀，有大能力，同着众天使驾云降临来接我们回天家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的第一次降临就为他的第二次降临奠定了基础，他已经为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已经复活升天，所以因此啊，我们有理由，我们可以完全的相信他一定会第二次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愿我们今天都能够警醒预备，等候我们主的第二次再来。那么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主，我们相信你一定会第二次再来，因为你第一次已经来到，你已经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也已经在第三天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已经升上高天做我们的大祭司，要做成这得救的功夫。主啊，我们也完全相信你一定会第二次再来，因为主你的应许绝不落空，主你应许我们你在那里，叫我们也在那里。主啊，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今天能够警醒预备，使我们的眼睛可以举目向上，使我们不再思想世上的事，而是思想属天的事，使我们不再注目属世的短暂的荣华，而是注目属天的那永恒无上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主你给我们的恩典，就把每一位主你的儿女们都向恩主你交托，求主你救我们，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警醒预备，等候主的第二次再来。当你来的时候，使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也不失落。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